大家好，我是盘知识的林家乔。今天的播客呢，由我和我的同事赵昂给大家带来。
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能在解读栏目当中与大家见面。
上期节目我们解读了来自于国际能源署，也就是 IEA 发布的关注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的一个报告。我们也在两个情景之下呢，去讨论了中国的能源消费啊、碳排放啊、甲烷排放。我们也稍微的聊了一下电动汽车、水泥加上 CCUS， 还有就是资金的问题。那对这期节目感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选择回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我们上期报告主要聊了中国近期从2021年到2030年啊，在达峰过程当中 IEA 的这个分析给出的一些建议，特别是提到希望中国能够加大努力，能够让达峰的时间尽早能够在2025年完成。那么今天的解读的内容呢，我们主要看从2030年到2050年，或者说到本世纪中叶，因为中国承诺的目标是到2060年之前达到碳中和，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中长期时间内啊，那这个 IEA 的报告是怎么为中国实现能源部门的净零排放给出一些建议和指出一些啊应对挑战和困难的一些方法的。那么重点讨论中国经济发展与碳减排路径这个点上呢，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第一部分内容哈。第二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重点是要讨论啊中国的经济结构的重塑或者是重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和经济结构来看的话，实现未来的这个能源部门的净零排放，经济结构必然要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我们还讨论第三个点呢，是关于投资低碳技术的可行性，或者说中国在投入更大的这个资金的这个范围方面啊，有怎样可能的作为，或者有怎样的一些政策建议。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报告讨论的三个主要部分。因为本身报告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啊，篇幅也很大，所以我们只是找出来三个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点来与大家分享。另外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讲一下我们自己是对这些问题有怎样的一些观察和看法。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经济发展态势。中国未来发展的态势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因为这个是直接影响减排路径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 IEA 认为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质量啊，就是每增加一个 GDP 啊，要投入的能源一定是在继续改善的过程当中啊。那同时的话呢，也需要在能源供应方面加快这个低碳能源的这个供给，来替代这个高碳的能源。那我们先看经济哈，那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人均 GDP 的增速呢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那工业和服务业的 GDP 占比呢也逐渐提高，到去年也就是2020年，传统说的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的总和呢占到 GDP 的 90%。 那当然2020年中国人均 GDP 呢与世界的平均水平已经比较接近了，当然与发达国家来比呢还有很大的这个差距。
对，是这样的，我昨天也听到了一个节目，就在说中国的 GDP 什么时候能超过美国吧，他给出的一个预测呢大概是2025年。那究竟未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中国 GDP 未来是怎么样的，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但是 IEA 呢，它作为国际能源署呢，它其实是尝试要把经济的指标和能源的指标呢放在一起去看。那所以经济指标的话呢，中国来讲在过去的20年间呢，其实变化最大的呢就是GDP 的总量，还有就是这个人均 GDP 的水平。能源指标来看的话呢，那能源消费的总量啊2020年的话呢是2000年的总量的3倍，也就是说是增加了2倍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呢也是相应的变成了2000年的3倍。那能耗的强度呢，还有就是这个碳排放的强度呢，都是下降的趋势，而且下降的这个幅度呢也是比较相似的啊，在20年间呢都是下降了大约40%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地方呢，我想中国的发展总是要放在全球的这个背景下来看，那过往的发展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参考意义，但是因为未来30年是一个扭转我们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转折，其实即将召开的这个 COP26 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呢，其实也在针对这个大家的预期的时候也提到说，这是气候变化应对历史上或者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哈，他把这个会议的这个氛围要往上推一下。但是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啊，我想我这边分享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18年的这个得主之一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这个经济学教授，他在近期的一次面对 G20 财长的这个演讲当中提到的哈，说这个从过去30年，从90年到2019年这30年的全球经济发展来看，其实气候变化政策或气候变化应对基本上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他用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来看过去30年是怎么变化的，那最后发现这个趋势是非常均匀的一条接近于一条直线的下滑的这个直线，它平均的话呢，就是每年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 GDP 强度呢是降低 1.8%。 由此来看的话，不论在哪个阶段所推动气候变化应对呢，其实并没有扭转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和碳排放之间的这个强相关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面对的未来的30年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我觉得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经济还需要发展人的这个生活水平呢还需要提升，也还有很多最不发达国家的人仍然是生活在支出水平还低于2美元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像未来30年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经济推动力，包括中国的继续的城市化工业化，还有印度的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工业化也都会带来对全球 GDP 增长的一个推动。但是这个推动就要跟能源消耗，特别是高碳能源的消耗有脱钩，就不再是以这个化石能源的方式来推动 GDP 增长，而是以低碳能源的方式来推动 GDP 增长。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根本，就是说由于能源结构的根本变化带来这个将来的这个单位 GDP 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呢要出现大幅的下滑。另外一点的话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在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当中，过去30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全球化。那未来30年呢，我相信这个全球化可能要比过去30年会弱一些，但国际贸易依然还会比较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推动各国经济的成长。那这个国际贸易当中和这个各国的这个气候政策或者是气候应对是不是有怎样的挂钩呢？包括这个欧盟推出的这个碳边境调整包括可能未来还有其他的经济体之间的组成的一些所谓的气候俱乐部这样的一些经济实体，来去推动一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能不是那么积极的经济体能够加快。我觉得这两个点可能是要看到，在这样的背景下，也许中国的这个未来30年经济增长需要有一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才可以去实现，无论是 IEA 提到的这样一个路径，还是说我们看到有别的研究当中也会提到的说中国在达峰的时候要尽早达峰，这个减排实现碳中和的时候呢要尽量靠近2050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中国未来经济成长当中所面临的这些，无论是碳排放的还是说国际环境方面这些方面的一些约束可以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个长的趋势下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完全脱钩的这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看一看就是 IEA 这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它的就是能源相关的这个碳排放的情景呢，其实也大概能从里边去找到刚才赵昂所提到的，就是下降通道是什么样的。那如果你要知道 IEA 这个报告它背后的这关于 GDP 增速总量的一个假设呢，其实是能算出来二氧化碳排放的这种强度的，那当然是二氧化碳排放除以 GDP 这样的一个指标了。那我们其实没有去算，但是呢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 IEA 它所展示出来的就是能源相关的碳排放情景到底是什么样的。那除了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叫 APS， 也就是已经宣布的这些承诺的一个情景之外呢，它又引入另外一个情景呢叫 STEPS。 这个 STEPS 情景的话呢就是 Steady Policy Scenario， 那它其实你大概能看成是这种现有的情景吧，现有政策情景。 那另外的话呢，它其实也给出了就是中国的研究机构啊，它对中国未来能源相关碳排放这样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这种区间，因为很多人做预测、做模型分析，所以它呢展示出来是一个区间。那这种 APS 的情景呢，其实是落在这个区间的下端，然后在2050年的时候呢，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呢是达到了净零这样的一个程度。那值得指出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现有政策情景，也就是这个 STEPS 情景呢，它呢其实是远高于啊，就中国研究机构的预测，当然呢也远高于 APS 情景所预测的中国的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那它其实想说明什么呢？我是觉得 IEA 其实是想说明，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承诺，比如说你承诺了2060碳中和，但是呢，你的现有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其实是跟你的承诺之间还有很大的这个政策的提升空间，这个是我 get 到的一些信息吧。
其实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解的话，因为中国也只是提出这个碳中和的这个目标，也就1年的时间，相比欧盟在这个过程当中准备的程度要更持久一些哈，因为中国刚刚提出来这1年，所以又面临达峰，又面临碳中和，所以可能需要时间吧。我就觉得这个报告可能是继续提醒中国的决策者要加快对于碳中和这个策略落实措施的这个细化，当然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信息，包括一加 N 的这样的一些策略也在努力往前推哈。当然也会可能出现政策的决策者其实在做的事情，但是在对外宣称沟通方面可能并没有及时哈，所以这也是可能这种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献和信息来看的话，的确存在 IEA 所陈述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已经宣称的一些承诺的情景呢？那这个 IEA 的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到2060年，中国的这个非化石能源占比要占到80%，那到2030年达峰的前后的时间呢？要占到26%那么能源的总的排放呢，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排放是110亿吨，到2030年呢，还要回到这个110亿吨啊。那就在这之前就达峰了，那到2060年达到一个净零，这是目前根据中国已经宣称的承诺所提出来的一个排放的一个路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发电行业，在 IEA 的这个报告当中，在这个已经宣布的这个承诺的情景下，它的这个减排是怎么进行的？那么因为电力部门它是碳排放占比最高的这个部门哈，那么在这个报告的这个情景当中呢，它是假设到2055年，整个电力部门呢就能够实现净零排放，尽管电力的需求仍然比2020年还要增长30%啊，要达到2020年水平的130%，但是呢，由于它电力结构当中更多的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所以它的这个碳排放就可以实现净零。当然，在细节当中的话，他也提到有一些负排放技术，包括CCUS 啊，或者是这个空气的捕获等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他实现这个净零。但是总体的来讲的话，即使在中国未来30年到40年，能源的这个需求在总体还会增长，但是由于它能源的基本的这个来源是靠低碳能源或者是零碳能源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实现到2055年左右，能源电力部门的这种净零排放的一个目标。
是的，我也看到，就是在最后的时候贡献比较大的应该是太阳能跟风电，是吧？然后的话，像核能跟生物能的话呢，也都有它一定的这种减排的作用。那我下边再从电力需求的角度来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比如说在 IEA 的报告当中，就是从电力需求来讲，未来的情景是什么样的？那在2060年来看的话呢，那它的预测呢是占比最高的话呢是工业，然后的话呢是建筑和交通行业。那不能忽视的一个呢，其实也是它就是考虑到了就是电解水制氢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占比的话呢，是从2030年起，这个升高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啊，就是从2020到2030年， 电解水制氢呢几乎是就没有这种预测的。那从30年之后，那电力需求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在电解水制氢，所以这个报告中呢也是单独指出了这一块。那从发电来源上来讲的话呢，那可再生能源加上核能啊，它在2060年的时候呢占比呢是在接近 95%。 那剩下的话呢，那就是来自于化石能源的这个发电，但它是有一个前提的，这 5% 剩下的化石能源的这个发电呢是要连接 CCUS 这样的一种技术的。
对的，至少从这个趋势来看，我觉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虽然工业仍然占最高的比例，但是在看到由于电解水制氢呢需要很多的电力另外建筑和交通都有更多的电气化，使得这两个部门的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占比呢也会上升很多。所以总体看呢，到2060年这个占比的比例就不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2020年前后2/3的电力都被工业消耗了。
我们大概介绍了能源消费结构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能源消费，中国能源消费跟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吧。那报告提到了这个重塑这样的一个词，它用的是 restructure。 那我的理解的话，它其实主要指的还是这种对经济特别有贡献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这个工业啊建筑啊交通啊，甚至像是服务业。但是服务业的话，它可能又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概念，下面可能还包括了一些这个刚才我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像交通可能也还能归到服务业，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分类吧。它没有分类，这是我自己在理解的啊。那另外的话就是一次能源中的这个工业耗能， IEA 的报告呢其实它是把工业耗能中的这个重点，比如说像钢铁、水泥还有铝，把这几个拿出来，因为他们的这个能耗啊还有就是相关的碳排放的占比都是这个当然是最大的这个几个了啊。然后看一看这几个工业能耗的比较大的这几个部门，那它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使用量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其实是想把现在的情况呢跟2000年去比较一下，然后的话呢再去展望未来，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其实IEA 还是比较好的，用一些可视化的数据图形来去呈现了中国能源结构的主要的一个跟这些四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哈。我想这边可以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到2020年三大化石能源在消耗总量上的相对关系是这样的哈。石油到2020年石油的总消耗量是大概天然气的 2.5 倍，然后是煤炭也是大概石油的 2.5 倍，而在煤炭在三种当中是碳强度最高的，而它的这个耗能的这个主要去向大概 60% 是用来发电，另外 30% 是用于工业。而电力消费当中，就发完的电当中，这些电力消费当中也有 67% 是用于工业的。所以由此来看的话，中国能源消耗的这个绝大部分2/3以上的部分都用在了工业生产上，这也是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啊。这样一个情形就是决定了中国未来在脱碳的这个核心任务就是去煤，怎么样把工业里面，怎么样把电力系统里面的这个煤去掉，无论是直接用于高热的煤燃烧，还是说用电力生产工业产品的这个电，如果能把煤去掉用别的替代的话，可能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之一。那我们现在稍微来看一下这个煤炭占比的情况哈。那如果把其他经济体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在全球范围内来比煤炭在一个国家的这个能源部门的碳排放的比例来看的话，那一般的全世界其他除了中国之外，煤炭只占到大概1/3，而中国占到70%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另外呢，这个电力消费刚才也说了，这个 67% 都用在了工业方面，所以这是可以看出来在未来方面我们看到 IEA 给了一些重点的行业，比如工业里面的高耗能行业最明显的是钢铁、水泥和铝那我想这一块的话可能在我们后面提到一些具体解决方案，特别是在投资方面重点去向的时候，我们可以 再来更多的讨论一些。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在 APS 情境，也就是这种宣布的承诺的情景之下呢，那2020年到2060年，也就是接下来40年的时间呢，分部门来看，到底就是需要减多少化石能源，增加多少可再生能源，还有电力呢？那这个是 IEA 也展示给我们的，它也分门别类，主要是分成三个大的部分。第一的话呢是建筑，然后是交通，然后的话是工业。那建筑部门的话呢，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煤啊、油啊、气啊，还有生物质啊，这四个都是很均衡的。然后呢，要减的呢，其实也都差不多。那建筑部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提高这个电力的使用。我理解的话，可能就是现在有很多是这种通过这个化石能源去这个采暖啊，比如说这种热电联产或者是这种燃气取暖，那可能是建筑供暖的这个电力化，就直接用电加热去取暖，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然后的话呢，就是可再生能源跟生物燃料，这个在建筑部门的话呢也占有了一定的份额。在未来的40年中，交通部门的话呢其实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减少油的这个使用量，因为现在汽油、柴油这个是最主要的交通部门的化石能源的使用。那增加的话呢是需要增加就是电动化，那就是电动汽车的比例，然后增加呢这个氢燃料以及生物燃料的数量。那工业领域的话呢，最主要的话就是去煤，大幅度的去增加这个电动化，就是用电而不是用煤作为能源，这个是工业未来工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此消彼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吧。然后辅助的话呢就是氢跟生物燃料作为工业用能的这个主要燃料之一。
是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刚才提到了这两大部门，电力和工业，工业也提到了这种用能的这种方式的转换哈，比如说钢铁更多的是要用电炼钢啊，比如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比较主流的啊。另外就是像水泥这样一个高耗能的话，我们上一期也解读过，是讲到用 CCS 来解决它的这个碳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报告里面，我看到的一点，我的感受是说，究竟中国的这个工业的能源消耗有没有存在被高估的情况哈？因为从这个目前来看的话，2020年从它的这个数据来看，是从大概58个爱焦要降到2060年的大概45个爱焦那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仍然是一个能源需求非常高的一个情况哈，降比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考虑到这个整个经济的规模，包括人口的变化，还有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城市化的水平的较高的这个在放慢哈，所以我觉得也许可能在中国的这个工业领域的这个能耗，先不考虑这个能耗带来的排放的结构哈，就是比如说你用的是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还是用的是更多的这个化石能源，在这个进程当中，但我总体的觉得这个能耗呢，也许有可能被高估了。那当然 IEA 也给出了一个证据，就是说也把中国的这个重要的工业品，从钢铁到铝到这个造纸哈，到其他的这个基本化工，也放在全球的这个市场里面来看，中国大概每年生产的这些工业的主要的大宗产品占到全球的比例，当然 IEA 也给出了说它是一个不断在下降的哈。但是呢，我是觉得从我们目前来看的一些短期的情况来看的话，也许这个IEA 给出这样的一个预期呢，也可能也只能去这样去作为一个参考。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这个工业部门的这个能耗呢，会比我们现在从 IEA 报告里面看到的这个情况呢下降的更快一点，整体的这个规模呢也可能会更小一点。
那高估了能耗这种情况，这是我们就目前可能观察到的一个情形吧。那我再说一下，就是我观测到的另外的一个，那不是高估，它是低估了。就是你要是看工业部门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的话啊，我是感觉就是 IEA 有可能是低估了这种经济的这种重塑的一个速度。因为钢铁、水泥还有铝啊、造纸啊，它给出的 20年、30年还有60年的产量，以及跟这个世界的这个占比呢，这个比例的变化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像在2020年跟2030年来看的话呢，就是刚才我提到那几个行业，就是钢铁、水泥、铝、造纸，那他们的这种产量呢其实变化是不大的。那在这个世界的占比中呢，那这十年间其实它如果产量不变，那它在世界的占比呢其实是变小的。那这个跟我的预想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我是以为这个中国的产量会增加的更多，然后这个占比可能也会这个增加的更多啊。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化工了。那化工的话就是未来的，比如说从2020年到2030年是有一定的增长啊，然后从30年到60年呢也是在这个缓步增长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展现出了跟钢铁、水泥、铝还有造纸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在刚才聊完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趋势和能源消耗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未来30到40年经济结构的调整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IEA 的报告最核心的一块内容是关于投资。就是我们看到无论是经济的增长还是能源的消耗，其实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一个技术啊，技术的问题，低碳的技术。而低碳技术的这个大规模开发和应用的一个前提是对它的这种非常充足的投资。所以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是影响中国未来实现长期的能源部门的这个净零排放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低碳技术的这种可行性究竟怎么样，能不能在我们特别需要的时候在短时间能够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在 IEA 的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那么从过往五年从2016年到2020年中国在和能源相关的这个总投资里面有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就是每年的 GDP 平均 GDP 的 2.5% 在过往五年是投在了所有跟能源相关的，就是刚才说到这四大部门哈。那么总额呢大概在每年40,000亿人民币。那么根据 IEA 的这个预测呢他说到2030年要实现这个 APS 的这个情景下的这个减排路径的话呢，那中国需要到2030年开始的每一年实现大概 4.4 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在和能源相关的这个技术方面。那到2060年要实现大概 6.4 万亿人民币的投资。那2030年的话其实占比跟2020年比起来呢，占 GDP 的比例反而降低，因为这个假设是说中国的 GDP 还会在稳定的比较高的速度增长。但是这个相比来讲十年时间这个绝对量只增加了 10% 哈。那投资当中最大占比的是发电、交通和基础设施。那么 IEA 在这里提及的基础设施还是包括内容比较多的，它包括电网公共充电网络啊，电车的充电网络啊，或者碳储存的这个相关设施，直接空气捕获它的相关设施，还有呢和氢能利用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也包括燃料进出口的这种管道和这种到港的这些存储设施的这个投资。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整体来看在投资方面的一个需求。
是的，这么一看的话其实这个投资额的话还是蛮高的。但我看了之后我还是感觉是不是这个 IEA 是有一点高估了就是未来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这一块了，那如果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能源需求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跟能源相关的技术的投资呢也不会有那么多呢？那除了刚才赵昂去展示的就是不同的行业还有不同的技术投资之外呢，那 IEA 的报告呢其实它也给出了就是在不同的这种重点的领域啊，这种新兴的技术它的投资情况是什么样的。它指出的这些重点的领域其实是主要包括像重工业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长距离的交通，主要是这两个行业。那它的减排的话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啊，在目前来看，所以它单独把这两个部分呢拿出来去说，其实是把 市场已有的，然后示范阶段的，还有就是工业原型阶段的呢，是分成了三种类型，然后分别去看这三种发展阶段的这个技术投资，然后在重工业还有就是长距离交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投资金额跟占比。那其实能看出来，就是在工业领域中就是最难减排的这个重工业呢，那其实是在前20年的话是这个新兴技术投资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高峰吧，这个高增长期。那长距离交通的话呢是在后边的这个20年，也就是从2041年到2060年这个时间那可能是在那个时间点这些示范阶段和工业原型阶段的这个投资呢，它的比例呢是会很高的。那目前呢处于示范或者是这个原型阶段的能源技术呢，那其实我们在它的这个结果展示中呢也可以看出来，目前的话呢是份额应该是蛮小的啊，所以它其实是想看比如说从2030年之后到60年，那具体在这两个比较难减排的行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的，我想这个从新兴的这种能源技术减排的技术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出来这个IEA 的报告里面对于中国的投资的一个中长期的建议。我们最后的话也想分享一点，就是我自己在看这个报告当中的一些个人的一个想法哈。总体来讲的话，第一呢，就是说建模或者是这个情景分析的这个方法呢，是 IEA 最习惯和最擅长的一个办法，去指导能源部门的这个效率提升啊、投资啊、技术进步啊，或者是减排。那显然的话，它是帮助这个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决策者提升对于中长期这个产业发展和面临的这个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这种认知，能够尽早的去制定一些长远的规划，然后去比如说在投资方面去更多的支持减排潜力更高无论是在规模阶段还是在这个长期的这个应用方面有潜力的这些技术，这样的话才能在未来的这个有时间紧迫性的条件下呢，去更大量的这个实现减排的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IEA 的这个分析呢，还是对于决策者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参考价值。可能我们有时候说 ，IEA 的报告里面，无论是低估还是高估，可能对于当前出现的一些短期性的事件呢，可能不能在模型的这个建模当中去体现出来，或者这个假设条件当中去体现出来。那当然这一点也是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哈，因为很多的这个短暂的一些事件有可能会带来长远的影响。那最后的话，我也想说结合当下中国正在面临的能源供给出现的一个短期的这种挑战也好，困难也好，以限电断电为特征，以这个能源基础能源价格高企为特征来说一下，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哈，我就觉得也许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是2021年前后这个时间节点呢中国可能面临也许这个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60年代时候面临的这种石油危机带来的对能源系统一个重新的思考，因为那种来自外界的这个震荡使得很多发达经济体重新思考这个能源供给的这种另外的出路。我想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能源消耗的第一大国，这么庞大的经济占全球 GDP 大概接近 20% 的一个经济体，它的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照着这样一个仍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体系往前推动一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话，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非常不可持续的。所以也许是不是经过这样一次影响到千万人平时生活的这种事件限电停电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呢那可能会推动决策者加快这种能源转型的速度和力度和这种更多的投资，也许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中国未来的这几年是不是会更快的去支持能源转型，也许在2025年之前呢，也许就达到了碳排放的顶峰， 然后迅速的去走向脱碳的这样的一个快速下降的路径呢？我觉得从长远来讲，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健康的持久的发展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呢，就要看啊短期的这种能源供给的这种危机事件是不是可以带来一个啊长久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影响。
那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节目讨论的内容有自己的看法呢，也欢迎给我们留言或者直接与我们取得联系。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不要忘记点赞或者分享给更多的人。每周我们都会发布新的内容，不论是我们的能源评论还是我们的海外智库能源与气候报告解读栏目，不要忘记准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